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林波的文章《从人走向神》。由于邪恶的迫害，我已经流离在外几个月了，这几个月来离开了原先忙忙碌碌的搞技术的状态，沉痛的教训也更使我静下来好好的想一下自己，全面而理性的看一下自己的修炼过程和修炼状态。思索中，我更体会到师尊的时刻呵护和大法的伟大，更体会到修炼的严肃和正念的可贵。一、走出死关。我是720后开始修炼的，修炼前曾在色欲上犯过很大的错，修炼后知道是错的就努力改正，可也有做不好的时候，这成了旧势力抓住不放的借口，是我在无知中走了几年的弯路。走回来后渐渐修去了色欲之心，由于对以前所犯错误的痛悔，色欲心修得很干净彻底。然而旧势力是不甘心让我就这样修成的，他们看不上我这样的修炼人，按他们的标准是一定要拉下来淘汰的。两年多来，我努力保持精进的状态，尽量查找自己心性上的不足，思想上的各种反应，学法背法，做正实法的事也很尽力，搞技术的同修少，要做的事却很多，虽然时常又苦又累，付出很多，心里却很欣慰。可是一年前，我总是察觉到旧势力坏神虎视眈眈的眼睛，他们盯着我不肯放手，同时各种干扰学法的事也频频不断。我努力地否定旧势力，加强学法，在安全上也加强了注意，然而这虎视眈眈的眼睛却没有放松，我甚至感觉到他们就要下手了。这时师尊的经文《走出死关》发表了，我读后为师尊的无限慈悲而感慨落泪，却不觉得与自己有太大联系。一位长期做得很好的同修找到我，并联系了几个曾走过弯路的同修一起交流，应该把自己在走弯路时期有意无意做的出卖同修的事公开出来。我仍觉得没什么，因为自己在那期间没有类似的事。可是猛地我想起来，自己在色欲上曾犯过的错并未公开过，而这也属于经文中所说，还有一部分向邪恶妥协中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干了对于修炼人来讲最可耻的事，走出死关。我难以启齿，然而面对这么好的同修，这样为他人负责的同修，我若不说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吗？思虑再三，我鼓起勇气说了一句曾犯过色戒，就一笔带过了。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个放学的学生在马路上一边骑自行车一边低头看书，多危险呢，可又多奇怪呀。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却悟不出是什么。 后来才悟到，是点化我又想要修炼，又想要人中的面子，其实是很危险的。然后又看到一个女人躲在一个男子的身后，藏藏掩掩地走路，还用手遮着面，这下我明白了，是点化我，虽然说出来了，却是怀抱琵琶半遮面。我想必须把这颗遮掩的心放下，真正的坦荡地公开出来。接下来的三天对我就像生死大关，我切身体会了为什么师尊讲这是死关。我决心说出来，可是缺少勇气。白天我学法，一到晚上想到明天要找同修说出来，各种想法就涌上来。一方面悔恨自己以前干嘛要做错事，痛悔之下简直痛不欲生；另一方面强烈地感到自己太可耻了，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几乎不能原谅自己。随着深夜逐渐来临，各种各样的念头越来越多，我觉得说不出口，又强逼自己说，就更加说不出口。强烈的矛盾中，这一次真的是大难临头了，这句话沉重地在我脑中轰响。你太可耻了，根本不配修炼。这个念头让我无地自容，我痛哭不已。这一生若不让我修炼，我还活着干啥？不如跳楼死了吧。可是都知道我修炼，要跳楼死了不就破坏大法了吗？真是活又活不了，死又死不成。我的心压抑得像要爆炸了一样。突然我猛醒，是他们要逼死我。我大声对他们说，我是不好，但是在全世界70亿人中，师父选择的人中就有我，我是师父选择的，师父的选择就是对的。我一遍一遍地说，赶紧什么也不想，尽快睡着。三天的夜晚我都是在这样的生死搏斗中度过。第四天我分别找到两位最怕他们知道的同修，因曾在他们面前掩盖，向他们坦言了过去的一切错误。有同修说，把自己做错的事公开后就轻松了，我却并非如此。公开后我强烈地感到没脸见人，没脸吃饭，没脸站着，没脸坐下，连同修说天凉让我回去加件衣服，我也冲口而出，我没脸加衣服。师父讲没脸见人的执着，可这执着怎么去啊？几天后我看到周刊上一篇文章，深受启发。大法弟子都在放下自我，做师父叮嘱的三件事，成就师父要成就的一切，我却执着着自己没脸见人的这点自我不放。难道这点自我都放不下吗？我不再感到没脸见人了，卸下了包袱，放下了执着，我知道自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旧势力坏神，他们精心安排多年的要淘汰我的死关，被师父的一篇经文轻轻地破解了，他们又气又恨。几天后我在家做资料，被恶人举报，警察来我家抓捕我时，派两个人守住单元门，而我却在师尊呵护下奇迹般地走脱了。曾犯过的大错是旧势力死死不放的理由，并以此为借口安排了许多干扰学法、干扰发正念的障碍，使修炼人的思想离开法，使邪魔更容易钻进来制造心性上的漏，再利用这漏下手迫害，达到淘汰修炼人的目的。当我冲破内心的死关，把这错公开出来，旧势力黑手一下子失去了迫害我的最大借口。由于学法不够而有漏，并且我没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所以迫害还是发生了。如果我没有遵循师尊走出死关中的教诲，那么这次迫害可能不仅仅是使我流离失所，而是更大的损失。二，最大的漏是与同修的隔阂。离开家后，一路上就像师尊在指路一样，我很快找到了一个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安全的地方。我想，正法到了今天，这样的形式， 迫害还能如此的发生在我身上，自己一定是有了很大的漏。我仔细的查找心性上的不足，也找到了不少漏，可总觉得没找到根本问题。一天在学法中，我忽然明白何用东找西找，几年来和两三个同修间一直存在着隔阂，心性上一直没有过好这一关，以至于形成自然而被自己忽视了，这不就是最大的漏吗？我清楚地意识到找到了，这就是我最大的漏，是旧势力下手迫害的直接原因。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过好这一关，我一定要修好它。从那一天起，我打坐的时间轻松地越过了一个小时。我由于修炼晚，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往往会出现一些针对个人心性的磨难，有时觉得自己做的还挺好的，却会出现有的同修对我的冤枉和误解，我心里有时平衡，有时不平衡，也知道正法中大家要配合好，所以做事时尽量压制不平的心态，不把它带入到讲真相的配合中去。因为年轻懂技术，往往帮助同修解决问题的机会多，需要同修帮助的时候少，所以表面上矛盾还不是很突出。而当我找到自己这个最大的漏时，反过身来回头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过程，原来自己真是大错特错了。由于误解自己的同修，虽然告诉自己不要去计较，表面上好像也做到了，也在费心费力帮助同修解决各种技术问题，而内心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宽容同修，并没有真正从心性上化解隔阂，而是把配合当做了一种不得不做到的要求，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愿望和自然状态。内心总是隐约地存在着对误解自己的同修的不满和轻视，把他们当作修炼中的后生，带着这样的心去和同修表面上配合，怎么能达到真正的配合呢？由于内心没有真正的过好这一关，我这方面心性没有提高上来，所以对整体的意识认识不上来，虽然帮助同修建立了数十个小资料点，却没有利用经常帮同修解决技术问题的机会，促进小资料点与整体协调运作，共同圆融，形成一体。相反，对同修的隔阂却在无形中起着分裂作用。这沉痛的教训令人心痛不已，也令我清醒。明白过来后，我的心变得好空好大，以往的不快，以往的隔阂都在这空中消失无踪，什么也不是了。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到，既然我今天要进一步的把修炼形式修炼状态跟大家说清楚了，那学员之间互相在配合上，你们就不要再有另外一颗戒备别人的心，互相责备，互相之间用人心排斥，各种所有的状态，我告诉大家，都是对修炼形式的不理解而产生的新的执着，是不是？是。所以不能因为不理解修炼的状态而产生新的执着，这个执着的本身也是你修炼前进的巨大障碍，所以这种心也得去掉。师父讲的法沉沉地撞击着我的心，我认识到师父把法讲到这么明了，只有真正的做到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三，真心真念。我从流离失所的第一天发正念时根本静不下来，各种念头往上翻，正念很弱，弱小的仿佛没有什么力量，怕心也很重，不知该往哪里去，也不知该坐哪辆车，可是不断的有人告诉我该怎么走，怎么坐车，甚至有一次有人开一辆轿车快速的追上了一辆我要赶的车，免费把我送上了车。我想是师父在呵护，在告诉我不要慌，不要怕，师父时刻在你身边，可那颗砰砰跳的怕心却不放心，老是在狡猾而谨慎地为自己谋划如何才能安全。随着找到自己的漏，随着逐渐学法，我认识到 怕心的根本还是一颗保留自己的心，一颗掺杂着不能坚信师父，不能把自己的去留交给师父的心。我不断地发正念清理它，心也越来越变得坦然。外地某地区大法弟子人数很少，其中一位同修被邪恶迫害得很严重，邪恶还扬言要再抓他，他面临着流离失所的危机。我听说后，从心底生出坚定的一念，绝不允许邪恶再迫害他，他是这片土地上的众生得救的希望，就是要在这里救度众生，绝不失去这块阵地。我给这位同修写了长信，鼓励他过好这一关，一定正念正行闯过来，并针对他的情况谈了从法理上认识对救世力安排的一切的彻底否定。我和几位同修高强度地帮他发正念，在我的意念中，救世力想迫害他绝没有一丝可能。不久听说他的状态好起来了，危机过去了，这个过程大大地增强了我的正念。我反省自己，以前营救同修我有几分真心，其实我们的真心真念做的是邪恶早就化掉了，根本没有力量阻挡。我发现自己变化很大，不再局限于个人感受，而是考虑问题能从整体，从救度众生的大局，从真心的与同修共同提高来考虑。走出死关后，我的心变得坦白无尘，修去与同修的隔阂后，我的心与世间的纠葛相距万里，而任何时候我都能感受到自己这颗救度众生的赤诚的心。有一天我听说邪恶到处打听我，我没有恐慌害怕，从心底升起一念，我是神，不受旧宇宙低层因素制约。这一念仿佛来自心底遥远的呼唤，它穿越时空，等待我苏醒已经很久很久。那一瞬，什么恶境什么迫害都变得小小的小小的，在远处蹦。我认识到，大法弟子身体从人走向神，心从人走向神，让神的一面复活，在正法中与表面的肉身身神合一，让神的一面主导自己的言行，这是师父的愿望，是我们修炼的弟子随着修炼必须做到的。这不仅需要很高的心性，无私的正觉，更需要我们突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把自己局限为人的重重封锁，成就师父造就的伟大的神。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做到向心去修，向内去找，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师父讲的向内去找的法有无限的内涵。我个人认为，在我们一部分学员当中，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没有真正做到向内找，往往都是在找自己或他人表面上的、形式上的、行为上的所谓漏洞，而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心性上的问题。有时在帮助其他同修查找漏洞的时候，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如，有一个同修被恶人欺骗，给其开了家门，导致一外地同修被抓，他向内找，只是找到自己不应该轻信居委会的人，不应该轻易开门，而没有真正向内心找到自己心性上的问题，对一些协调人常来自己家这类事起了欢喜心和显示心，对某些协调人起了崇拜心，放大了自己的等级心，由此才招来了邪恶。再如某些协调人出问题后，
不少同修都在不同的角度出问题的原因，其中有的指出是这些协调人做事的某些形式或方法上存在漏洞。我认为这还是在向外找，找表面现象，找外在形式了。这些协调人在组织法会、学法小组等方面确实做出了一般学员做不出的成绩，使一些地方的修炼环境有较大的改善，对学员精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不注重修自己，滋长和放任了自己和他人的人心、干事心、等级心、显示心、讲排场心、色欲心、物欲心、求财心、命令观念、贪大之心、自视过高之心、自居心、求名心、爱面子、维护亲情，花同修付出的钱大手大脚。可想而知，我们如果带着这些人心、这些人的行为与不纯净的东西，怎么能正视好大法呢？甚至还会给大法抹黑，造成损失。也就是说，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做正式法工作中的这些形式本身，这些都是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而根本原因在于人心、执着心被邪恶利用在作祟。在这些年来，风风雨雨的教训中，处处体现了师父讲的，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挖根。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转法轮。这些法理在我们修炼中的无比重要，无比深远的指导意义。因为是人在修炼，在人世间必须要有一定的表面形式，这样我们才能在人世间表达我们要修炼的意愿，才能在人类社会中形成我们修炼人的环境、修炼的场，才能便于我们向世人弘法、救度世人。我个人认识到一点，这就是师父为什么要给弟子留下法会、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等修炼形式的原因之一。希望我们不要走极端，出问题后又不敢互相交流了，不敢集体学法了，积点战正，正念正行，哪个敢动，谁动谁有罪。再者，认为是形式的问题，从而迫害参与某种形式，这不也是执着心吗？尤其是在大陆，在安全为重的原则下，师父为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是要坚持和维护的。如果大陆同修人人把自己当作负责人，人人起到一个协调人的作用，就一定能开创好我们正法修炼的环境，维护好我们的修炼形式。师父在法中多次明示我们弟子要修好自己，这是能证实好大法、更好的救度众生的基础。在当前救度众生的紧迫时刻，大家都很忙，那就更要重视个人修炼，否则会事倍功半。出问题的学员不都是教训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旧势力就是把我们个人修炼看得大于正视大法、救度众生，要破除他们。我们只有按照师父的法去修好自己，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否定旧势力，才能真正的利用好、利用正这人世间的一切形式去正视好大法，才能更多的救度众生，才能走正我们修炼的路，才能金刚不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学师父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的心得体会，彻底清除北京地区空间场的邪恶。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不是北京大法弟子做得不好，大家知道，最大的邪恶都集中在北京， 所以在讲真相的力度上，学员的状态上肯定比其他地区要差。这不是学员不行，是那个地方的邪恶比较多，集中。看了《明慧周刊》第277号，其中有一篇《清除北京地区空间场的邪恶》，联想自己有几次到北京近距离发正念，和北京地区同修交流心得体会，确实感到了北京同修们真的是很艰难。特别是近期，邪恶的迫害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我到北京后，总感觉到一种压抑，感到不能如意地运用神通，感到力不从心，感到邪恶的那种疯狂。举一次在北京营救同修的经历。07年的一天，北京的一位同修被北京一个区的610、国保和公安，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在家中被绑架。在与他的家人亲属商量去要人和要人的整个过程中，我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从面对的邪恶人，到面对普通人，面对他的亲人，他们无不在很大的邪恶操控下向你压来，真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还险遭绑架，最后虽然在师父的加持下度过了险关，可这次要人的过程是不理想的。过后反思自己，知道自己修得不好，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人心，知道自己理法对自己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这都是需要自己在今后修炼中在法中归正和提高的。但邪恶的那种猖獗真的表现得很突出。随着邪恶整体上销毁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北京的大法弟子不会落下，不会比其他地区差的，肯定这样。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讲出了这个法，师父就是在做，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来圆融师父所要的呢？我有以下想法。一，北京的大法弟子应该尽快形成整体，在向世人讲清真相方面多想想办法。另外，只要出现邪恶迫害，就要及时的上网曝光，还要让北京当地人知道此事，特别是行恶人的亲属、单位、街道，更应该让他们知道，这是最有效的制止邪恶、救度世人的非常好的办法。二，外地的大法弟子如果有机会去北京，应该高密度的发正念，近距离清除北京地区的邪恶，直到邪恶老巢，并对北京各地区的邪恶行恶事实有针对性的做一些真相资料向世人发放，并理智的向世人讲清真相。三，海内外同修及北京周边地区的同修，利用各种形式向北京地区的民众、邪恶的人、邪恶的单位传达纯正、慈悲、威严的信息真相。北京周边地区的同修每个正点发正念的时候，加上清除北京地区空间场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一切乱神。四，大陆其他地区的同修每个正点发正念的时候，也可以加上这一念，彻底清除北京地区空间场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一切乱神，以加持北京的同修。
Thank you.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锦州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要在法上不可标新立异。大法弟子维护法是每一位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特别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更是这样。新的宇宙就是这部大法造就的，每一位大法弟子都清楚和明白一点，那就是永远站在师父一边，助师正法，解体灭尽除尽旧势力于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首先必须要明白旧势力是什么，他们的存在与安排是否符合师父正法的需要。我们在师父的讲法中早已明确，构成他生命的因素的因素都是变异的，这次正法的焦点针对的也就是他们。他们的存在与一切安排就是毁灭宇宙与众生。师父这次正法是要救度宇宙中一切生命，不计历史上的过往之过，只看这次正法中对正法的态度，这决定每一个生命的位置。然而旧势力与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在这次正法中一贯的表现已经决定了他们的位置，那就是全面解体和清除。这也是正法时期每一位大法弟子当前必须明白和做好的，这也是师父赐予我们神圣的使命，也是伟大荣耀神圣的历史责任。其实在整个的正法过程中，师父早就指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的讲法中，更是把他们的一贯表现和我们大法弟子当前必须做好的讲得更加明白。师父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么明白了，那么作为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站在师父一边还是站在旧势力一边，这可是最关键最根本的原则问题。在我接触临海市维护陈立敏的那些学员却说要善解妒忌心和争斗心，这是严重的与大法相违背的邪恶之词，这是在偏离法后被旧势力利用和师父正法对着干的具体体现。当时我尽管知道他们的说辞是与大法相违背的，但当时没有及时指出，以为他们自己能够认识到，认为他们在切磋过程中始终强调以法为师，向内找，圆融好家庭社会同修之间的矛盾，每一丝每一念甚至一个眼神不对了，都要找自己有哪颗心不对造成的。这么大的原则问题能不认识到吗？直到最近有同修跟我说，你和他们直接接触，知道具体的情况，应该明白他们到底符不符合法。如果他们的做法真的符合法，应该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更加圆融祥和。但是为什么把咱们谁谁都干什么，谁谁说什么，本来是明慧网上多次强调的修口的不应该说的内容，却让大面积的同修都知道了呢，并且造成了不该有的家庭矛盾，同修之间的矛盾，本来是这样的却说成是那样的，让同修之间不信任，这样的向内找对吗？这样的向内找是师父所要的吗？同修的话点醒了我，我深感愧对大法弟子这个神圣的称呼。这么重大的原则问题，我听到了为什么不及时指出来，提醒他们这样向学员宣讲是引导学员脱离法，是对师父正法的抵触呢？我现在认识到不能够及时的指正他们的说辞，致使其乱悟邪悟之理向其他学员散布，没有做到大法弟子维护法的历史责任，就是没有完成史前和师父签下的维护法的神圣誓约。当师父用同修的嘴点醒我，你不能不管时，我悟到了这层法理，我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我知道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被陈立敏迷惑的同修们。站在维护法的基点上，本着对同修负责、对正法负责的心理，我把我与陈立敏等接触过程中感受到和现在逐渐明晰的问题表露出来，希望有过和我同样经历的同修赶快清醒过来，用正法理破除旧势力的迷惑，走到维护法以法为师的正路上来。我和很多同修一样， 在个人修炼上向内找是个薄弱环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听林海、陈立民等交流向内找就觉得很好，一时间对陈立民等主张的向内找很欣赏，也顺着他们的思路搞起了向内找，却越找路越窄，越找难越大，越找越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了。那么他们是如何向内找的呢？他们向内找过程中发现了妒忌心、争斗心，就荒唐地说他们在天上小名就叫妒忌，就叫争斗，把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把他们善解了，然后同化了，成为他们宇宙中的众生。按照师父的法，各种执着心是我们在修炼中要去掉的，并不是要和他们善解，而他们却荒唐地要主张把执着心一一善解后留着。他们还有一种提法是把两三年前的执着都找出来，找是哪颗心造成的，有的人也不加思索地照做，其实质就是师父在法中禁止学员做的倒脏水。对照师父的法，大法弟子应该清醒了，是按照师父的真善忍要求修去名利情，还是顺着陈立敏的善解执着留着名利情？那么接受了善解妒忌心和争斗心的观念后的同修，就等于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就会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在这个过程中向内找，然而却是一个关接一个关，一难接一难。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按照正法理修炼，而不是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走，不用师父的正法理指导修炼，又如何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呢？这是很严肃，也值得每个大法弟子引以为戒的原则问题了。那些认同了陈立敏的所谓向内找后，再加上陈立民等散布的似是而非的善解执着后，实际上是对师父关于善解的法的肆意曲解，完全与法相悖的邪物，就稀里糊涂的对陈立民的所有背离大法的东西全部认同，这很令人深思。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做师父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还是做陈立民邪物的追随者？是堂堂正正的跟师父走，还是顺着旧势力安排的路走？如果大法弟子认同了陈立敏的善解妒忌心和争斗心，并且照着去做的话，如何能圆满随师还？如何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如何能做好师父要求我们的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师父要求大法弟子用正念铲除，他却让我们去慈悲救度，这不是明摆着和师父的正法对着干吗？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在乱法吗？有学员认同陈立敏的那套乱法的东西和农夫救蛇有什么分别呢？接受了陈立敏那一套东西的学员，只看到其向内找的轰轰烈烈，却没有看到他们的基点站错了，站反了。大法弟子如果不能站在维护法的基点上，会在认同其乱法因素的同时加强加大滋养这种乱法的因素，是站在师父一边还是站在旧势力一边？每个大法弟子的回答应该是毫不含糊的。如果大法弟子脱离了以法为师的修炼原则，又怎能走正路，切切实实地用大法弟子的正念去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证实宇宙大法呢？就陈立民等在不同时期散布不同的邪物而言，就是旧势力有意的安排。如果我们能识正邪、分真假，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否则就会上旧势力的当，大法弟子的慈悲就会被旧势力利用，从而达到在正法走向最后了，被旧势力的安排毁掉自己和自己宇宙中的众生。这一原则问题，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明确，不能因为自己被旧势力利用而把自己宇宙中无量的众生毁掉。旧势力利用世间的邪恶之人，在监狱、劳教所对大法弟子进行酷刑折磨，或者实施暴力洗脑，都是企图让大法弟子放弃修炼，让大法弟子说不练了，这是很显而易见的针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然而陈立民等的所作所为，实质 就是被旧势力牢牢操控后，被一层美丽的外衣向内找包着的很邪恶的东西，用更隐蔽、狡猾、不易察觉的邪恶手段，对不明真相、法理不清的学员更严重的迫害，其破坏性更大。他是在使大法学员认同他的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把大法学员拖到偏离法，甚至脱离法的路上去，最终达到使大法学员自毁的同时，毁掉自己宇宙中的众生，与师父的正法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师父在《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一文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希望大法弟子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正法走到最后的最后了，应该完全用神的正念看问题了。师父要求我们要大量的救人，只有用神的正念，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在法上，才能救几十亿被旧势力将要推向淘汰、毁灭而盼望我们救度的众生。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却把时间用在找两三年前的执着是哪颗心造成的，这样一对照，师父是怎样安排的，旧势力是怎样安排的，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大法学员应该反思。720一开始，大法弟子一听到大法和师父遭到无端的诽谤，大法弟子都能站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大法是正的，师父是被诬陷的，那么这场迫害还能持续至今吗？然而当陈立敏的乱法行为在明慧网上被曝光后，有的学员却反映出了要维护陈立敏的心态。这样的学员是否想过，什么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维护的，什么是大法弟子应该用正念制止的？师父强调过，在重大问题上要看明慧网的态度。师父的话就是法，我们没有理由再围着一个人转，而去顺从旧势力的安排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站在师父正法的一边，不能上旧势力的当，真正做到维护法，才对得起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为不辱使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点化，把我所经历后所悟到和想到的写出来，旨在使更多还在抱着陈立敏的邪物不放的同修醒悟过来。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邪恶的经济迫害与同修切磋。我们地区最近有大法弟子被邪恶绑架，普遍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恶警拼命向被绑架的大法弟子家人勒索钱，张口就是10000元，后来继续加码，张口就是20000-30000。在非法抄大法弟子的家时，恶警也是向钱上使劲儿，不光钱，值钱的财物都抢走，如电脑、打印机等。凡被绑架的大法弟子无不受到经济的勒索，少则10000，多则20000-30000，甚至40000-50000。这是邪恶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面对这种迫害，我们大法弟子应持什么态度呢？首先，我们应该站在法上认识这个问题，不配合邪恶，要抵制迫害，要反迫害。师父讲过，任何时候都不能配合邪恶，要告诉家人，这个钱不能交，不能滋养邪恶，不能给邪恶补充能量。你给他钱，你就是给了他能量，他就有能量来继续维持这场邪恶的迫害。可是我们有的大法弟子在法理上就是不清楚，叫他交他就交，家人更是这样，无知地滋养了邪恶。还有的大法弟子竟然相信邪恶，说交的是押金，过一段时间就给退回来。同修啊，我们能相信邪恶吗？他的承诺不就是谎言吗？中共恶党的历史不也是一片谎言吗？720以后，迫害刚开始，好多单位逼迫大法弟子交了押金，哪个退回来了呢？不都是欺骗的伎俩吗？ 邪恶自己是不能变好的，师父讲过，他就是坏，他就是毒，他就是邪，他就像那个毒药一样，你叫他不毒人，他做不到，他就是这样的东西。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上讲法，没证完法之前的宇宙，他就是那样，他不会因为没证法而自动变好，没证法他怎么能变好呢？那个毒药它就是有毒的，你想不让它毒了它做不到。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对邪恶的势力，包括常人那些迫害大法的恶人，不要抱任何幻想。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我们整天喊否定旧势力，否定旧势力，如果在法理上不明白，怎么否定旧势力呢？只有在法理上明白，才能更好地否定旧势力。所以一定要学好法，在法上修，才能修得高。正念正行，向内找，去执着，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最后的路，不走极端，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不给邪恶空子钻。其次是发好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场迫害不管什么形式，都是另外空间邪恶生命与因素操控世间恶人干的。恶人能对大法弟子怎样？迫害原是来自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再就是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众生都明白真相了，邪恶没有市场了，也就自灭了，这场迫害也就结束了。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
制作护身符使用大法有关的图片的建议。护身符在讲真相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使用佛像等。个人认为可以用一些宣传大法的图片、美术作品，既弘扬了大法，又起到了救度世人目的，破除邪恶对大法的谎言。由于中共的谎言，一些世人还存在对法轮功的误解，还有党文化的因素，也使一些世人不愿了解真相。这些年当中，恶党在诬陷法轮功方面花费了很大，大法弟子讲真相中对破除邪恶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比较直观的资料还是非常有限，如图片、美术作品等。我们从这方面着手，正面直观，一定会起很好的作用。而使用佛像，虽然符合一些世人的口味，但是也容易使人误解，联想到恶党变异了的佛教，还得重新讲清楚。
恶警破坏资料点的手段之一。首先，恶警雇用社会上的闲散人员，长期跟踪他们认为可疑的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在哪儿落脚、和谁接触、待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发资料，每天都存记录。当大概确定了某个房间是资料点后，在暗地守候，等房间没人时就找来锁匠开门，进屋查看情况，来进一步确定，再动手抓人。有时他们觉得哪个同修可疑，也可能在家里没人时开锁进屋查看。但如果有弟子被长期跟踪，对学法好精进的同修是能得到师父的点化或觉察到的。而对大资料点，人员多，东西多，当点化到一两个同修，同修间可能为了安全问题争论不休，这样就会带来危险。 不久前有一位同修到资料点时就被一进屋的警察抓住，过后他的女儿也是大法弟子，以不能有怕心为由而不转移家里的资料。第二天女儿与同修的亲戚去派出所看他，他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警察通过欺骗他的亲戚说出了他的姓名的每一个字，从电脑资料中将他家找到，从而非法抄家，损失惨重。一件件血的教训使我们更应该警惕，同修们的建议应该认真汲取。另外，对于没有钥匙进屋的同修，门铃声音过大也会引起注意，所以建议在让人觉得正常的前提下把门铃包一下，减小点声音。总之，在我们做好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的前提下，正念正行，圆融好常人这层法理，注意安全，邪恶便无路可钻。
请客碟同修注意，最近从不同处得到几张光碟，有新年晚会、圣诞晚会、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几乎都看不了，放一会儿就卡住。一同修说，这样碟到常人手中不知会说些什么，不仅起不到救度众生的作用，还可能害了众生。每张碟片都得1元左右，同修省吃俭用的钱一定要珍惜。希望同修一定要多学法，提高心性，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不要有干事心。每刻一批碟，先刻几张检查一下，再大批量刻。因为发放的同修也不看就放出去了。曾有外地同修准备带走一批碟，抽查3张全放不出来。刻碟的同修一定要经常清洗激光头。随着排热扇会带进很多灰尘，附着在机器里、激光头上和母碟上。另外，母碟一定要及时更换，千万注意。如何清洗激光头，明慧网上都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一定要有大慈悲心。
Thank you.